姊妹都是帮助你。我们开始，你们今天
听见他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其实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那样必过你们的祷告。
这样呢，你就可以做我们天父
的儿子，因为他叫恶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相爱那爱你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利，不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若单行于弟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感谢神所赐的话语。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窦牧师，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普遍与特殊。
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读了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从里边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普遍和特殊的一个关系。我们首先要分享一个普遍的恩泽，第一个方面我们分享一个普遍的恩泽和特殊的恩泽。你看这里讲到一个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就是说神有一个普遍的恩泽，这对我们信神的人有神的特别的恩典是毫无疑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不信神的人，神还是看顾他们。如果神不看顾他们，神的鼻孔气一出的话，那么他们通通灭亡了。是这样，我这个是形容的说法啊。神不是说真的是像我们是要两个眼睛、两个耳朵、鼻子，这就形象的说法。那圣经里边也有很多的形象的说法，是吧？如果真的是说神没有，不是这个爱充满这个世界的话，神的鼻孔气一出的话，整个世界就灭亡了，再消失了啊，荡然无存了。所以神还是爱世上的人。那么有人就会有一点困惑，就是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那么这怎么理解呢？说不信的人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那么还为什么这个有普遍的恩泽呢？这个降雨给也给不义的人这日头也照歹人怎么这样理解呢？事实上这是说这个在信仰问题上，因为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在这个永生问题上他们是灭亡的，他们要遭受到神的震怒，因为神所设立的救法是唯一的，他们没有得到，所以在这方面，但是在这个世上他们还是在神的爱中。我刚才说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通通消亡了。所以整本圣经的中心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边叫神爱世人，世人英文里边叫 the world， the world 就是整个世界的人，神事实上都是爱的，神都爱他们的这个。但是呢后来呢就范围缩小了，说来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你只有信耶稣的才不至灭亡，你不信他的就要灭亡。所以看见神的一个普遍的恩泽，但是也事实上里边也体现了神的一个特别的恩泽，就是要信子的人有永生这个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这里我们分享了一个普遍的恩泽和特殊的恩泽。那么得到普遍恩泽的人，我们已经很清楚的一个概念，就是得到普遍恩泽的人，他不一定是得到了特殊的恩泽，但是得到特殊的恩泽的人，一定是在普遍得到了普遍恩泽，是吧？你得到了特殊的，你当然得到了普遍了。但是你得到了普遍泛泛的，你得到了，你不一定是在特殊的里边。所以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说要从一个不要满足一个普遍的，而是要进入到一个特殊的里面。好，第一个方面， 那第二方面我们讲一个普遍的启示与特殊的启示，以前我们已经讲过，但是因为我今天讲普遍与特殊，我觉得这一话还是不可以漏掉。关于这个神的普遍的启示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通过自然界来启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神的一个普遍的启示，神所创造的万有，神的作为在其中。当然世人有时候把这个真神的作为变成假神的作为，然后去拜假神啊。好，我们看见一个这个接着自然界启示，还有呢神的一个普遍的启示呢，接着人的良心来启示。因为创世纪里边讲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人有神的形象，这个是非道的良心我们以前都讲过，就是属于神的形象啊，不是外在的形象。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就是看见一个人的良心，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然后人有良心，这个良非这个是非之心啊，可以同作见证，证明神的存在。这就是神的普遍的启示，接着自然界外在的一个自然界，接着一个人的内心啊来启示。这是，但是这个是一种普遍的，是不能叫你得到救恩的，就是证明神的存在，可以让你知道一个神的存在是有作用的，不是说没有作用的，没有作用神的普遍启示等于是空空的，是有作用的，让你认识到有一位宇宙万物主宰存在。但是得还不够，我刚才已经讲了，要进入到特殊里边，你不能停留在一种普遍里边，要进入特殊里边。所以一个特殊的启示，特殊的启示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特殊启示。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因为人是有罪的，看见神人要灭亡的。摩西是这样一位被神所重用的，他想看没看到，他想见神的面，神说不可以了，是吧？后来说让他看一个背影，神过去的时候那好，人不能见神的面，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将这个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父神表现给世人看。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启示。那么还有一个特殊的启示，毫无疑问就是神的话，神的话语是对我们整本圣经，是对整个人类的神的启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英文里边是说 God breathed， 神的气息呼出来，就好像是神的灵气呼出来的这个气息，就是神的默示那么这里边我们就看见了一个普遍的启示和特殊的启示。我们还是这样说，你得了普遍的启示，你不一定是得到了特殊的启示，但是你得到了特殊的启示，你一定得到了普遍的启示。所以我们不要停留在普遍的当中，我们要进入到特殊的当中。这是今天要分享的另一个方面，对吧？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讲神普遍的旨意与特殊的旨意。那么关于神普遍的旨意，事实上你有很多可以分享，比如说宇宙间万物，宇宙万物里边一个神的掌管事实上都里边都有神的一个普遍的旨意。但是我们今天不能说范围这么广这么广你讲起来就太多了，我们把它范围缩小，说神对他儿女的普遍的旨意，神对我们这些基督徒的普遍的旨意。好，那么要走生命的道路， 毫无疑问要走生命的道路。每一位基督徒，神都希望我们有丰盛的生命。罗马书12:1-2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还有明白正道，毫无疑问也是神对我们儿女的普遍的旨意。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道理。哥罗西书1:9-10，我们一起来念经。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事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像你们信主的人越信主，乃是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扩大成。那我们要在一个明白正道，你看渐渐地多知道神，在善事上多结果子，那个就是说这是神对我们这个神儿女的普遍的心意。那么还有比如说你还要讲起来还有很多，比如说圣灵的果子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果子都是神愿意我们基督徒能够充充满满的得到的。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普遍的神对他儿女的旨意，但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事实上还有特殊的旨意，还有特殊的旨意。比如说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呼召让他在一个整个世界在堕落的时候，神把他从加勒底的五儿拜偶像之地领出来，成为一个新的民族，成为神的子民。然后耶稣基督在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出来拯救世人。好，这也是一个神的特殊的旨意。那么还有我们看见神呼召彼得，在彼得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旨意，一个特别的旨意。我们看见彼得呼召事实上有两次，在圣经里边讲到彼得的两次，这是第一次，约翰福音1:40-42，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啊。那么好了，这是他们首先遇到耶稣的时候，这是一个呼召，事实上是一个呼召。但是这是我们还要看，我们看另外一次呼召。另外一次呼召呢，路加福音5:15-11，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融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你们看这两次一个呼召有什么特别吗？这有什么比较以后你就可以看出，第一次的呼召是一个得救的呼召，就是说他本来不认识耶稣，那么现在是认识耶稣了，第一次见到耶稣是一个得救的呼召。那第二次一个呼召是一个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旨意，让他打到这么多的鱼，然后他很惊讶，他说，我是个罪人，怎么神迹会临到我身上？那主耶稣就告诉，接着这个意象告诉说，你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虽然你曾经是个渔夫抓鱼的，现在你要得人的渔夫了，这个人夫了，你要把人像得人要得鱼一样。这是一个做传道人的呼召，不是一般性的普通的呼召了。事实上是一个普通的呼召，就是神愿意我们人人都悔改，人人都得救啊，这个一个普遍的。但是 神还要一个更加特殊的来呼召他。我们再看这个神呼召耶利米也是有一个特别的呼召。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一国的先知。你看这个这个是还没有生出来，还没有出母胎的时候，还没有，甚至还没有造出来了，人还没有造出来了，人还没影子了，神已经预定好要他做一个立国的先知。这就是神在人身上的一个特殊的旨意。那么很明显，就是说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个神要人人得救，神愿意人人得救，得悔改，得着救恩，这是神的心意。那么我们这些人都，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已经在这个普遍的旨意当中了，那么得着救恩，而且要明白正道更加爱主有充满了圣灵的果子，那么还要有一个特殊的。那么有人说了，那这个我又不可能像彼得那样，我又不可能像亚伯拉罕那样，我又不可能像先知耶利米那样，那么我的特殊的在哪里？我特殊在哪里？那么事实上，你看我们读这样一段经文好了，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一件大家相当熟悉的一个经文。那么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是不是就是降临在彼得身上就好了是不是降临在使徒身上就好了？圣灵也降临在我们身上。那么他们就得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以后，就得着能力了。那么是不是就使徒得着能力，就彼得得着能力，我们也得着能力？所以我们也有责任呢，就是传福音到底。我们本身作为主的见证，我们要为还要为主做见证。这里这个做我的见证事实上就是说是我的见证 will be my witness。 如果你正确的更加正确的一些，就是我们是主的见证，我们当然还要为主做见证，那么直到地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特殊的信义在我们身上。虽然没有呼召你做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因为神这个还有你其他的工作，你不是一定说你做个全世界传道人你就可以侍奉神。神在你身上有特别的旨意，一个特殊。事实上这个特殊就是说，传福音到地极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你从一个更广义的，从灵异方面，从更广义的方面讲，你也是一个传道人，你也是传道。但是我们希望，我不知道，所以我们是一个小教会，说不定以后年轻人有出来，或者有谁出来，神用着他们大大的使用他们，后来成为全世界传道人也有可能。但是从广义上，从灵义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了这个传道的一个护照。好，那么我们再从看一个，今天是母亲节了，我们说要看一个母亲了，一个特别的母亲。是人类的母亲呢，是夏娃。第四个方面，我们说人类的母亲夏娃和特别的母亲童女玛利亚。那么在圣经里边夏娃被称为众生之母。这个人类要繁衍，这个亚当后来给他起名叫夏娃，意思就是众生之母。我把创世纪三章十八到二十节读一下。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这蛮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个在没有犯罪之前，在没有受主咒诅之前，从圣经来看，他们仍然是神的心意要他们生养众多，但是那时候却没有生孩子。然后知道他们犯了罪以后这个被逐出伊甸园了后来他们怀孕这个夏娃怀孕生子。亚当呢，在这个受咒诅以后呢，就给他妻子犯罪以后，你看 犯罪而且受咒诅以后，二十节说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然后创世纪五章四节，亚当生撒特之后又再是八百年，并且生啊养女。所以我们现在人类的母亲啊，这个继承这个生的托付，要生养众多，也是等于是说布了一个夏娃的后尘，成为众生之母。因为你生你孩子，孩子再生孩子，再生孩子，你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你那个母亲都是生众生之母，是吧？母亲都是众生之母。那么因为很多的后代因为从你而出，但是还有一个特别的母亲，特别母亲就是玛利亚，这是在创世纪里边就神已经预言了，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边就是女人的后裔，我们已经讲过了，这女人的后裔就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被称为女人的后裔，她是一个童女玛利亚所生。那么玛利亚是有福的，玛利亚有福的。这个玛利亚对天使说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哎呀，是这样有福，没有出嫁。因为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夏娃众生之母啊，是以普遍的母亲，是普遍的母亲，这个通过这样后代繁衍出来，但是这是一位特殊的母亲，没有出嫁就可以生了，因为神的圣灵要领导她。而且圣经里又说玛利亚自己有一段经文我好像漏掉了啊，在这里就是玛利亚说，我心跟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他顾念他使你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这是一个特殊的母亲。那么当然我们讲到玛利亚的时候，我们不能像宗教改变以前的这种看法说玛利亚是无罪的。现在还是有这个，我们改教以后，我们不承认说玛利亚是无罪的我们还是说玛利亚是人，还是带有罪性的人。只有人世间只有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因为他不是通过父母结合生出来的，通过父母结合的一定是有罪的，一定是有遗传的，罪的遗传的，所以玛利亚并不例外。那么我们也不诽谤玛利亚，是吧？我常常以前到这个上海郊县一个蛇山一个蛇山上面，哎呀，这个一路上这在顶峰的时候有天主教的修道院，但是一路上都是有玛利亚的像，很多的善男信女在那里跪拜。我有时候就觉得很可怜，这些人也是很虔诚很虔诚的，真是很虔诚，心里很虔诚，但是就错了一步，就错了一步，就像玛利亚跪拜，甚至有时候说要求向请求玛利亚来代祷代求，我们只要向神求告就好了，直接向神求告就好了通过主耶稣作为中保，直接向神求告，不是要让玛利亚来为我们代求，只有主耶稣为我们代求，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全能的右边，在替我们祷告，不断的替我们祷告，来扶持我们，使我们不致跌倒。他曾经祷告使彼得再一次刚强起来撒旦要得着他，但是接着主耶稣的祷告，他三次否认主，然后仍然站起来。我们也有主耶稣的祷告的托住，我们虽然常常软弱亏欠得罪神，但是主耶稣的祷告一直托住我们。好，我们讲到这个主耶稣的代祷，不是玛利亚的代祷。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你要说问我们怎么进到特殊里边呢？姊妹说，那我只能成为一般性的母亲吗？我没有玛利亚这么好的福分，是吧？我怎么进入到特殊里边？那么弟兄就更加讲了，我说我更没有办法进入到特殊里边呢我是弟兄啊，怎么进入到特殊里边呢？但是你要记得圣经里边有一句有一段经文很宝贵的，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段很宝贵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四十八节，前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 不料他母亲和他兄弟在远处，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的母亲和你兄弟站在外面要与你说话。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
后面还有就是说这遵行神旨意的，就是他的兄弟姐妹和母亲。这个圣经里边我给他说了，这我怎么漏打了一段？大概是马太福音。我还是用圣经来读一下好了。我刚才读了就sorry， 这个怎么漏掉一段呢？这个我要应该到五十节，应该是到五十节。我把是吧重新读一遍好了，从46到五十节，我就是啊。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兄弟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
和母亲啊。”
哎呀，这么一个宝贵的信息，就是只要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主耶稣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啊。那样看来我们都有份了啊，不是姐妹有份，我们所有的弟兄都有份了。从属灵的意义来讲，从更广义的地方来讲，广泛的意义来讲，我们都是有份的，我们都可以进入到一个特殊的里边。感谢主。那么今天是一个母亲节啊，所以我们先分享了一个特殊，普遍与特殊啊，最后我们分享到一个童与玛利亚啊。表面看来我们不可能进入到这样的特殊当中，但是我们还是靠着神的大能进入到特殊里边。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是普遍的恩泽与特殊的恩泽。神叫这个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就是神的普遍的恩泽。我们也讲到神的启示，普遍的启示和特殊的启示。普遍的启示是什么？普遍的启示什么？自然。还有呢？啊，对，没良心。好，那么特殊的启示呢？
圣经。
圣经。
还有特殊的
启示。还有呢？好，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本身。对，这个一个，其实这个都是两个，一个普遍的，就是说自然界和人的良心，一个外界的和人的良心。一个呢，特殊的启示呢，耶稣基督啊自己。把神写给我们看，还有圣经。好，那么一个特殊启示，还有神在我们儿女身上的一个普遍的旨意，比如说要走生命的道路，要明白真道啊，要有圣灵的果子等等，你要举例还有很多，还有很多。但是神在我们儿女身上也有特别的旨意啊，神呼召亚伯拉罕，这是一个特别的啊，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特别旨意。神在对彼得，主耶稣对彼得来两次呼召有特别的旨意，神对耶利米的呼召也有特别的旨意。但是从广义上来说，从属灵的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到特别里边，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特别的旨意。第四个方面，我们分享了人类的母亲和那个夏娃和特别的母亲童女玛利亚。人类的母亲夏娃被称为众生之母，耶稣的母亲是一个是特别蒙福的，万代要称为他有福。那圣经告诉我们，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接着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也进入到特殊里面，圣经的应许，这是圣经的应许。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我刚才所讲的，我们要进入到特殊里边，不要停留在普遍里边。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学生的话，我们一定要作为一个好学生，是吧？我们常常就是说比较通俗的讲法叫品学兼优啊，品德也好，学习也好，品学兼优啊，通通好。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好学生。如果我们作为一个老师的话，我们也应
愿意成为一个好的老师，我愿意教的学生都是很好，将来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发展前途。既然我教他，我总是希望他好，然后我自己也要出成果，是吧？那么我如果在一个公司做经理的话，我一定要做一个好的经理，是吧？啊，我本身以身作则，啊，在人面前作为一个榜样，那我还要管理好所有的事情，啊，甚至还要啊体贴到老板的啊，为老板处处为公司为老板要考虑。那么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就更要如此，既然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不能够说只停留在一个普遍的里边，而要进入到一个特殊里边，随时随地你要思想查验这个神的旨意，怎么讨神喜悦，成为一个是神心意得到满足的基督徒。愿神帮助我，我们现在要祷告。亲爱慈悲的天父，作为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普遍的旨意，让我们明白真道，让我们满有圣灵的果子，这个各方面为主做见证，各方面都看见神对我们的要求。但是我们也看见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特别的旨意，不仅是对亚伯拉罕，对彼得，对耶利米先知有特殊的，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特殊的旨意。似乎玛利亚是一位特殊的母亲，我们好像没有分，但是遵循天父旨意的，我们就接着遵循天父旨意，我们就到达一种特殊的境界里边，我们被称为主耶稣的兄弟姐妹和母亲。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事情如果要脚踏实地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何况像要做一个好的无论是做学生，是做老师，做经理，甚至做任何事情，我们都是想要做好的，何况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的儿，既然成为一个基督徒，就要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既然成为一个基督徒，就让我们随时随地随处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感谢你把接下去聚会的时间继续仰望交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